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感谢和祈求，叫我们的一切重担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围坐国家祈求，愿主赐福给我们国家君王、政府首长、州统治者，帮助国家安定，也帮助国内的基督徒常常祷告，不要灰心。我们要纪念这因为中东的这个战争、这个对抗所引起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能源危机，还有影响日常生活的事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你仍然掌管世上的一切事，愿主继续赐给我们平安，帮助在那里困住的船只能够通过。我们也求主赐智慧给那些有关国家的首长，赐给他们聪明智慧来做出决定，来使万人得益。我们也要纪念我们有病痛的教会的会友还有朋友，愿主怜悯医治我们，也帮助我们身体健康的也能够想到有一天这黑暗的日子必来到，帮助我们在年轻力壮身体还好的时候要纪念主，时常找机会侍奉荣耀神。我们也要纪念那些走迷的会友，求主帮助他们能够走在主的旨意当中，不要偏行歧路。我们也求主保守看顾他们，也要纪念要来临的这个会友大会，求主施恩带领，让这大会能够顺利的举行。我们也求主恩待帮助所有的会友都能够彼此代祷纪念，坚固灵性，也纪念今天所有的聚会崇拜，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主。纪念那些在路上的，求主赐给他们路上平安。我们也纪念那些不能够来的，也求主恩待我们，纪念那些在外地的，也求主保守他们平安的回来。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帮助我们在主日纪念我们的创造主还有救赎主耶稣基督，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请大家翻开耶稣雅记第九章，耶稣雅记第九章十五到二十七节。耶稣雅记第九章十五到二十七节，耶稣雅记第九章十五到二十七节，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。对不起，我们是来默想这段经文。基督徒当言而有信，而我们说这个牙齿当作金来用，广东人有句话说牙齿当金使，就是说做人有信用，就是说我们言而有信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畸变人通过穿着旧的破烂的鞋子，而这些带着这个干鸟的饼还有破旧的衣服，表示他们是来自远地， 那么以色列人就检查，不知用了多少天啊。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好像尽了他们的责任，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求告神，没有通过大祭司求问主，看主的旨意如何。约书亚在还有众以色列领袖没有求告神，所以他们受骗，他们就和基遍人讲和立业，建立和好的关系，让他们存活。会众的领袖也奉耶和华的名向基遍人起誓，这个起誓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起誓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发誓，只照上帝的名发誓。那么我们看到以前那些基督教国家，现在还是有事情，他们的首相或者总统上任，总理重要人物上任，他们按照圣经起誓，就是说他们愿意遵守所发的誓言。那么过后他们有没有遵守呢？那么他们自己要负责任。那么奉上帝的名起誓是很严重的，很严重的，就是说假如你违反的话，那么你要面对这个后果，那么上帝会惩罚你啊，是有这个严重的后果的啊，严重的后果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当过后选民来到近处的基遍人中，他们发现其实基遍人不远，就住在附近，他们是来欺骗以色列讲和和他们立业，而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么远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第三天，以色列人第三天到了基遍人的城镇，共有四座，离开耶路撒冷有12公里啊，离开耶路撒冷12公里。那么我们看到他们虽然上当，但是他们不能够作为这个领袖，他们不能够反悔。这个诗篇15篇第4节说，他发的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当然作为领袖，他们为做自己受骗感到羞耻啊，很难堪，但是他们要接受后果。那有时候我们也没有求告神，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处理生活上的事，那么结果我们上当了，但是我们要面对后果。假如我们有立誓的话，那么我们要面对后果。那么会众领袖不能够否定所立的业，因为虽然生命记20章说要把这些本地的迦南人消灭，以色列人想消灭他们，可是会众的领袖已经用耶和华的名向基遍人起誓，就不能降刑，因为你起了誓就不能够反悔。好像这个亚伯兰的儿子以撒，虽然这个雅各来骗他父亲的祝福，但是以撒他起的是愿上帝大大的赐福给第二个儿子雅各。过后这个以扫来发现了，以扫叫他更改，是不能够更改的，不能够更改的，错就错了啊，错就错了。那么表明用主的名的启示是不能够违反的，是绑住的，所以你要在起誓之前要慎重考虑啊。我们在神的面前立愿，好像你有生病，病得很重，你说如果主医治我，我会来侍奉他，但是主医人的病，你对神却没有反应，却无动于衷，你对神没有守你的诺言，那么你自己要负责任啊，自己要负责任。那么神必要你负上这个责任的啊。那么我们看到困难的地方，就是现在他们是违反主的吩咐啊，他们有个困境， 违反主的吩咐，就是说本来主的命令要他们消灭这些迦南人，可是他们没有。现在呢，假如你再错下去，就是违反你的誓言，就更加错。好，你本来错错了，但是你一错再错，就更加糟糕了。所以围坐这些困难，会众向领袖发怨言，强烈的不满。当然，领袖有时候也会做错事啊，没有祷告啊，所以引到这些会有不满，但是他们不能够错下去，他们没有求告神是错了，被欺骗人骗了，上当，立了这个业。现在假如他们违反主的誓言，让以色列人去杀这些欺骗的话，这是第二错啊。那么上帝必要向他们追究这个责任，要惩罚他们。那么领袖承认已经起了誓，只照上帝的名是严肃的事情，不可以反悔更改的。好像结婚，结婚的誓言，有人说有什么大不了，来教堂在站在牧师面前会众面前只讲几句罢了吗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各位朋友，你所立的誓是奉上帝的名的，结婚立的誓啊。那有时候基督徒被基督徒骗了，在还没有结婚以前或者拍拖的时候，那个人假装要信耶稣啊，那个人甚至上这个慕道班，但是结婚过后他说我已经得到你了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所以我不管你要去教堂是你的事，或者不准你去，而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。那么不遵守上帝的誓言，虽然他不信主，上帝也要向他追究的，上帝要向他追究责任的，上帝不会让他侮辱他的名，因为你是奉上帝的名起誓的。那么约书亚跟众领袖说不能够伤害这些欺骗人，他们言而有信，虽然他们的名声受损，会众很生气他们，但是他们要遵守诺言，让这些欺骗人活着，这个是守信的表现，因此不会受到违约而受到的刑罚。那么在这个扫罗王撒母耳记上，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王他杀了这些欺骗人，无缘无故杀这些欺骗人，没有这个正当理由，除把这些欺骗人杀死。那么在大卫统治的时候有三年的饥荒，好，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灾难跟领袖所说的是有关系的，好，我们不要说没有关系，你杀了这些无辜的人，那么你违反了以色列人的领袖之前所立下的这个承诺，这个宣誓，扫罗王是知道的，那么上帝就给他们三年饥荒，三年没有的吃。我们觉得哎，三年饥荒好像没有听过，你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饥荒，我们只是说我肚子饿一下，饥荒就是完全没有的吃啊，没有的吃，也可能水源也有也艰难。你去到中东这些地方，好像约旦以色列这些地方，你是靠天吃饭的，雨水很少的一年，所以你要祷告求上帝降雨，按时降雨，使农作物可以生长有收入。假如上帝不赐福给你，让天变成好像铜匠，一点雨都不下，或者下很少，你种的东西都不生不成，不是你不勤力，而是你没有收成，你种的东西都不能够长，或者被枯死，或者旱季，所以很惨的。所以三年啊，不是一年啊，不是半年啊，不是一年半，不是两年，三年饥荒。 很痛苦的，你看那些人饿着啊，我们说不知道要吃什么，是说很多种选择，他们根本没有的选择，连要吃的都没有啊，连一点面粉都没有，连一点饼都没有啊。所以求问主，主说因为流了这个畸变人的血，结果就把扫罗家的几个儿子带来，公开的把他们处死，结果上帝的愤怒就止息，上帝就赐福给那个地，让他们农作物与的生长啊。所以扫罗王为业杀害畸变人，使得自己的后代被杀成为这个补偿。那么这个畸变人是迦南人，他们会影响这个以色列人去拜偶像，去过败坏的生活。可是他们说我们愿意成为你的这个仆人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他们之前说的。那么第九节说，仆人从远既远之地而来，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向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啊。那么他们说什么啊？我们是你的这个仆人啊，24章啊，因为我们怕你灭绝这一地的界的居民，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至丧命，所以就行这事，所以我们来骗你们，不是要得你们什么，就是保自己的命。他们听见上帝的名，听见耶和华的名，有敬畏的心，他们惧怕就来归主，要来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份子，我们做仆人啊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遵为着上帝的名的缘故，尊重上帝的名，不杀他们啊，立他们做仆人，为会众劈柴挑水，做最卑微的工作。那么这些畸变人也愿意啊。那么这个是之前跟他们立的这个条约，首领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，他们为会众做了劈柴挑水，谁愿意做这工作啊？假如今天我们说啊，谁要为本堂会劈柴挑水，你们有劈过柴吗？我小时候有劈过柴，去跟人家去跟家人去那个塑胶园捡那个柴啊，塑胶柴回来拉回来绞车那些，哦，有时候用摩托，大人用摩托回来把它晒干，或者有些生的时候就劈，生的时候就比较难劈啊，因为它生嘛，还那个刚砍下的时候还生，那晒一段日子过后它干了就容易劈，劈柴而且要剪柴，放一堆一堆，没有煤气了。以前你假如你家在我小时候，你家有煤气，你家算是很先进的。烧火，啊，每天那个柴，那柴你烧一直煮饭，那么在这里这个会幕，他们要烧什么献那个燔祭，所以这些人呢，的确让他们引诱以色列人，有机会引诱以色列人，就让他们去做惩罚他们啊，去做这个劈柴挑水的事。这些卑微的事让他们接近上帝的殿，每天看祭司献祭，每天看那些人来认罪，每天看那些流那个牛羊的血，知道若是没有流血，罪就不能得赦免。那有些东西你讲一下是很难的，但是每天看的话，你就很熟悉，就明白了啊，明白了。那么这个畸变人不但没有机会影响以色列人去犯罪，他们有机会更加认识神，因为他们是在圣殿里面，这个 不是圣殿，是那个会幕，那时候还没有建圣殿，会幕里面工作，做卑微的工作了。以前教堂有个工作就是打扫的工作。假如你认识这个教会的历史，那种大教堂他们有个人专门打扫的，把那十个布排好，打扫教堂，他工作在教堂工作的。那么现在做这样工作的人恐怕是没有几个，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多人觉得这工作是没有前途啊。但是即便人愿意做这卑微的工作，劈柴挑水，他们有机会亲近神，认识神，看到祭司，看到立位人侍奉，热烈的侍奉，因为早晚都要献这个燔祭，烧这个羊献给上帝，还有各样的戒敬礼，看到祭司怎样亲近神，知道神的可畏，知道神的圣洁，还有祭坛上的火常常烧作不可熄灭，就是说我们常常祷告，常常敬拜。这是将本来要打仗的人变成仆人，永久的仆人，将这些罪人带来认识主，亲近神。那有些人他来认识主的时候，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一知半解的。我听过人，你怎样信主的？我问他，以前我们的家在那个偏僻的地方，他们说信耶稣啊，信耶稣鬼就离开你的家，鬼不来骚扰你啊。哇，他说我们全家都来信主啊。你今天我们去传你信耶稣，那鬼不来骚扰你，有人相信吗？那人不会相信了。今天人，但是在那个地方呢，那个时代呢，因为那个所谓基督徒，那个传这个信息的基督徒啊，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对自己这个真理也不大清楚，可能他没有上过木道班。那个时候是战乱的时代，来信耶稣，信耶稣那鬼就离开你的家，因为很多人家里闹鬼嘛，或者那个社区。所以就这样来信耶稣，过后有传道人来把这个福音真理简单的讲给他们听，他们就来明白，后来受了洗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即便呢也是这样，我们听说耶和华很厉害，打败那些王啊，所以我们很怕，我们怕没有命啊，我们要保命，我们跟你立合约，我们做你的仆人，做什么工作都可以。所以这些人呢就成为永久的这个仆人。那么即便人的回答跟这个之前那个妓女拉哈说的很相同，就是约书亚记第二章所记载的。那么我们看到，因为这个神给摩西的命令叫以色列人灭绝这些迦南的六族，那么这些畸变人他们不知道怎样听到这个消息，所以很害怕，所以他们要怎样救自己呢？他们就用这个欺骗的方法。我们不是认同他欺骗的方法，但是他们听到神那么可畏，他们有敬畏的心，这是好的这是好的。那么结果我们看到26节，那么耶稣啊就这样带他们，救他们脱离以色列的手，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那么耶稣亚跟众领袖都要守约，言而有信，虽然起了四次的亏有时候我们发了四次的亏，我们觉得心里不甘愿，但是不甘愿我们也要受的。好像刚才我所说的，假如你受欺骗，跟一个根本不信耶稣的人，他假装成为信耶稣的人，甚至受洗的人来结婚，问结婚过后发现，原来他是假的，假的你不可以离婚的请大家注意，假的不可以离婚，因为圣经说这个婚约是有约束的，所以英文是 wedlock 锁住的， 所住的，所以你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想了，结婚过后不可以随意离婚，除非一方犯奸淫，就算一方犯奸淫也不可以随意离婚。但是假如对方一直不肯悔改的话，一直犯奸淫就可以，但是也不是必须的，也不是必须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立业之前要考虑清楚缘何有幸啊。好像你去买屋子签合同，或者你跟人家立什么合同，你签字下去就是表示你认同了。你不可以说我不大明白，你不大明白，你签约之前应该去搞清楚啊。所以我们要言而有信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畸变人，这个迦南人的其中一种，就做了上帝的这个仆人，他们也是言而有信。他们说我们愿意做仆人，你要怎样就怎样，做什么工做什么工，结果给他做最卑微的工，劈柴挑水，很粗重的工作，很粗重的工作，很低下的工作，但是他们愿意，这些迦南人愿意承认主的大能，他们感恩，他们敬畏神的名，相信神的道，顺服神的权柄，主就怜悯他们，赦免他们，恩待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他们除灭迦南人，是因为他们怕迦南人，神不愿意让这迦南人影响他的子民去拜偶像，去过败坏的生活。但是如果这些迦南人他们心存敬畏的心，他们愿意悔改，离弃他们的败坏的信仰，离弃黑暗的国度，来归向真神，神也愿意怜悯拯救他们啊，怜悯拯救他们。而神不只是爱以色列人，圣经说什么？神爱世人啊，也爱这些外邦人，愿意把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不管你是谁啊，你愿意心里愿意悔改信耶稣，耶稣为你死为你活，你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上十六章，这个畸变这个地方变成大卫王，让这个地方成为这个放这个会幕的地方。会幕就代表神的同在，会幕在哪里，祭司也在哪里，祭司在那里侍奉。那么即便这个地方也成为所罗门向主献祭的地方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在那里向主献祭。那么即便呢，没有想到他们竟成为永远献给神的人，专一的侍奉神。当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那么他们也得到那个城，就是畸变城，也成为亚伦祭司这个大祭司的其中一个城市，就是说他们是专门在圣殿侍奉神的。当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圣城的时候，畸变人也参加重新修理这个圣城的殿，圣城的殿。那么在以斯拉记第二章还有尼希米第三章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属于侍奉神的，这个就是这个祭司利未人的一份子。虽然他们不可以成为祭司，也不是利未人，但是他们就是做神工作的人。假如没有他们劈柴挑水，那么这个柴从哪里来？没有他们挑水，怎样做洁净的礼？以前没有水有水，要挑水了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邦人，他们谦卑，他们求主怜悯，主就转意后悔，赦免他们的罪。那么这些蒙恩的人，他们也什么言而有信，他说你叫我们做什么做什么，他们愿意一辈子挑水劈柴，也叫下一代这么做。他们愿意成为神卑微的仆人，神就赐福给他们。你看到神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，神在哪里向所罗门王显现？ 就是在即便神问所罗门王你要什么，神问所罗门王我说要智慧，就是在即便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虽然他们用诡计，他们的那种方法不对啊，他们只是为了自己保命来求神，神还是要怜悯他们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很多人来求他，外邦包括犹太人外邦人，他们带着各样的动机来见主，他们的都是很自我中心，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但是神也怜悯帮助他们。他们蒙受神的帮助过后，假如他们感恩，他们就会进一步来认识神，假如不是的话，就是这样，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看到有些非基督徒，他们有事就来找耶稣，当然不是说有事不可以来找耶稣，这是好的，我们为他们祷告。我跟大家说过，我在泰国听到这样的见证，那么有一家人他的女儿给鬼附了，去找和尚，神庙的和尚，神庙和尚都处理不到，那神庙和尚反而介绍他去找香港来的宣教士，他说你去找香港来的宣教，那个传道人，基督徒传道人，那传道人为他祷告，那鬼离开了，然后那家人就来信主，而且将他腌制这个梅子的这个地方一个小屋拿来奉献做布道所，做布道所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神通过这些有时候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啊，带领一些人来归主。那以色列人也是没有想到这领袖的这错误，没有求告神，反而带领的这些畸变人来归主，来侍奉神。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当中，以色列人很多时候都离开神，背叛神，但是畸变人呢，这种人没有。他们其中一个成为大卫的勇士，就是成为皇家保镖，保护这个王大卫王。我们看到这个畸变人一直侍奉神，参与这个修建耶路撒冷城墙，从这个巴比伦回来过后，他们没有停止侍奉神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，而我们也本来好像畸变人这样活在属灵黑暗当中，不认识神，但是神的恩典使得我们围着我们的罪恶的后果听到这个上帝的道理，围着我们罪恶的后果而害怕。假如你听到福音的道理说罪的工价是死，你害怕的话，这是好的。假如你听到罪的工价是死，你不怕死的话，那么这是不好的。死会使到你，死亡会使到你惧怕，惧怕使到你来到神的面前求恩典，求他施恩。我们感谢神，而以色列的领袖耶稣亚和众领袖都遵守诺言，不愿一错再错，违反所说的这个诺言，就是让这些外邦人活着。那么我们也感谢主，这些外邦人即便人蒙恩过后，他们也照他们所应许的，就是永久侍奉主，虽然做最卑微的工作，劈柴挑水，世世代代侍奉神，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。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怜悯，怜悯我们这些罪人，你让我们，你的恩典让我们惧怕，使到我们来认识你，来将就你，来悔改信主耶稣基督，口里承认他为我们的主蒙恩。我们也围着畸变人的见证，他们也遵守诺言，成为你的仆人，也求主帮助我们记得，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公开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愿意以我们的一生来服侍主，见证主，建立主的主内肢体，使得我们都能够成为成熟的基督徒，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